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疫情中抓紧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1号。瘟疫突然降临，感到救度众生的时间不多了，真是感到时间紧迫，抓紧救人。随着结党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，对我们救人受到很大影响，不让世人出门，世人听不到真相，他们就没有美好的未来。在这期间，我也找到了自我的保护的心、恐惧心、怕心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告诉我们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慢慢的，我开始在小区内发放真相资料，由少到多，由一个单元到两个单元，众生都在期待着得救。多发一份真相资料，多一个明白真相的众生，他们就有生命的保障，不会被淘汰掉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我母亲80多岁，疫情期间腿骨折，需住院换骨头颈。我几乎自己在医院照顾母亲。医生说住院需要半个月，病房里两张床，另一张床住着一位86岁的大娘。她双目失明，比我母亲早住院一个礼拜，也是她的姑娘照顾她。当第一天到这里，我就知道他们是来得救的，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面前。我主动和他母女俩聊天唠家常，知道大娘八个子女，早年丧夫，父母早亡，没有兄弟姐妹，白天在田里种地，晚上加班做衣服鞋子，眼睛都熬瞎了，真是太苦了。邪党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他都很明白。有天上午，他姑娘出去交住院费，刚走不久，大娘在床上唉声叹气。我走到他床前问，大娘有事吗？他说，我想小便，姑娘不在。我说，大娘别客气，我给你接。我快速地把便盆拿过来，给他接了小便倒掉。他姑娘回来后一直表示感谢，说，大姐，你是大城市里的人，我们是农村的人，你给我妈接小便不嫌脏，这样的人真少见，太谢谢了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，你得谢大法师父。他娘俩异口同声地说，你师父是谁？我给他俩讲了法轮大法的红传，1999年720江泽民怎样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天安门自焚，活摘奇观，师父是来救人的，只要三退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远离瘟疫和各种灾难。娘俩都没有上过学，给大娘一个真相护身符挂坠，挂在脖子上，躺在床上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腿也消肿好多了。她姑娘说，大娘前几天睡觉，觉都叫不醒，饭都不吃。她姑娘担心缺营养，这下好了，自从念九字真言，早晨醒得很早，一天都精神，吃饭也多了。本来医生打算出院前给大娘输一次血的，现在不用输了。出院时我告诉他，回去告诉他儿孙记住九字真言。他说，念，回去都念。我弟弟在省城政府工作，我修炼20多年来他也不反对，但是一让他三退就不干了。疫情来临，2月份邪党封路封小区，不方便见面，电话说不清，十分着急。弟弟在世间是我的亲人，我们能做姐弟，那是多大缘分。回顾几年来，每当让他三退，他总是逃避。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，我还有争斗心，不愿让别人说的心，心口不一，狡猾的心，妒忌心，强求别人的心，好奇的心，这些都是邪党文化的毒素，立即从我空间场内解体清除。我坐下来给他写一封信，从网上下载疫情的九字真言小故事，不怕瘟疫的人。 语音电话内容温以凶猛，自保有妙招。明朝军师刘伯温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。再从亲情方面谈谈，平时基本真相他都知道，并且给他全家三口人起了化名三退。我母亲出院时，我把信亲自交给他，当时就看了一遍。我说回去告诉他娘俩一定带到。他说好的。特别对自己的家人做三退讲真相时，还有一个情障碍着，我们都要修去的。我的同事 A 和我关系很好，自从我1996年开始修炼至今，他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邪党构陷法轮功，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。十几年前他全家做了三退，这次我母亲出院后找到他，和他聊当前的疫情。他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他师父为什么让救人，很多预言都应验了今天所发生的事，那不是人类大淘汰吗？他感到诧异，默默地点点头。三天后我又去他家，他拿出一张 A4 写满字的纸，我看大约有20多个名字。他说这几天分别找到他的家人劝三退，这是三退的名单。看到他满面的严肃，知道他真正明白真相，这个生命也得到升华，众生都在等待得救。在这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实修自己，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，不辜负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艰难也要把人救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。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我知道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。在给亲朋好友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世人，这样效果好。一，叔叔一家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丈夫的叔叔是军队的高级军官，婶婶是中学教师，一双儿女在国外定居。十多年来，我不断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可叔叔一家被中共政治洗脑，受邪党谎言毒害得很深，又是既得利益者，很怕影响自己的前途，失去高官厚禄，一直很排斥我讲的大法真相，几次将我赶出门，不让我再登他家的门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巴西法会中说，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，首先就得修好自己，多学法才能正念足，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我静下心来大量学法，心的容量不断的扩大，在更加坚定了救人的信念之时，也增强了修炼人的慈悲。我找出自己的人心，如做事心、显示心、有求心、被赶出门时的怨恨心等等。我明白了，叔叔一家的表现都是假象，是旧势力在阻挡他们得救，同时也是想打击我救人的信心。我不能上旧势力圈套的当，依然要救度他们。2016年，叔叔的女儿，我的堂妹，在国外遭遇了一起严重的车祸，车子完全报废，堂妹的右腿伤残，右脚5个脚趾完全没有了知觉。他在国外的几个大医院都治疗过，但基本无效。之前堂妹几次回国探亲，我都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都不听不信。2019年初，堂妹再次回国探亲，我和丈夫去看望他，开始他还是不听大法真相，我就换了一种方式， 用我自己和我家人身上发生的事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。他感到了我的真诚，对我讲的神奇故事很感兴趣，还让我多给他讲讲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逐步把大法真相讲给了他。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，并主动让我给他请了宝书转法轮。大概过了五六天，我们又去看望他和他的全家人。堂妹抓住我的手，激动地告诉我：嫂子，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一朵金色的大莲花在半空中，师父显现出来了，微笑着看着我。梦中的我惊喜万分，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跪拜师父，并脱口而出：师父好。一会儿，师父和莲花就隐去了。梦醒后，我突然感觉我的右脚的脚趾好像恢复了知觉。我试着下地走了几步，发现我的脚和腿完全好了。大法太神奇了，谢谢大法师父。说话间，他已经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他抬起右腿给我看，原来毫无知觉的右脚的五个脚趾都能灵活自如地活动了。他来回走了几圈，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在走路。这时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对他说：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师父为你消除和承受了你的业力啊。他使劲儿地点头。后来，他和12岁的女儿都退出了出国前加入过的中共组织，坚信大法。叔叔那段时间一直咳嗽得很厉害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不听不信。后来医院确诊他患了严重的肺纤维化，只能活一个月了。一家人天天流泪，唉声叹气，堂妹每天在医院陪护叔叔。叔叔看到女儿身上发生的奇迹，碍于面子，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内心被震撼了。有一天，他要了堂妹手中装有明慧广播的 MP3。每天听，听了好长时间。一天，叔叔去做检查，医生激动地对堂妹说：一周后，你父亲可以出院了。你父亲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？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，他真是捡了一条命啊。一家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本已濒临死亡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可以出院了，这么快就康复了？已经明白大法真相并已三退的堂弟高兴地跟我说：嫂子，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出院后，叔叔自然也就很支持堂妹看大法书，也不反对我们讲大法真相了，但是还是不愿意退党。我想这事不能太急，找机会再进一步给他讲真相吧。明白真相的兄妹俩跟我配合，向婶婶讲大法真相和三退。婶婶也很固执，我持续发正念，清除阻挡他明白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，并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。我请求师父加持，然后顺着婶婶的执着讲，我给他讲我们全家自修炼以来各方面的变化，举例说明大法恩泽众生的众多神迹，讲江泽民集团和中共恶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暴罪行。堂弟又翻墙找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证据给他听。婶婶沉默了，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。不一会儿，他指着我们生气又无奈地说：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。然后右手抓着胸前的衣服喊：我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我知道 这是他背后垂死挣扎的共产邪灵说的。共产邪灵知道要被解体清除后的疯狂、恐惧和挣扎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婶婶坐了下来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非常平静又严肃地对我说：你帮我退了吧，我没入过党，只入过团和队。然后一直拒绝看九评共产党的婶婶主动跟我要了这本书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加持下，十几年来一直拒绝了解真相的叔叔一家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。我知道这是师父一直在加持着我，鼓励着我，给我智慧，才有了这个结果。感谢师父救了这一家人。二，公婆一家人明真相得福报。我的婆家在农村，距离我家所在城市有几百公里。我和丈夫每年都利用节假日带上真相资料回去探亲，发给周边村庄里的人。对婆家的亲友们，我们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公婆和大姑姐及其他亲属都较早就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公公婆婆现已80多岁了，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一直很健康。大姑姐夫走到哪儿都说大法好，也得到了福报。大姑姐家是养猪专业户，其他养猪户都因猪瘟损失惨重，大姑姐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获利上百万元。三，表姐一家明真相，癌症消失。我表姐患有肝硬化和严重的胃病，2019年2月，表姐夫又被确诊得了胆管癌，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了。我得知后就赶紧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只有大法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。表姐很认同法轮大法，但表姐夫受邪党毒害很深，不接受真相。表姐家距离我家30多公里，我和丈夫一次次地去跟他俩讲大法真相，讲大法是高德大法，告诉他们我们自己和亲友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。渐渐地，表姐夫明白了大法真相，知道了大法被邪党造谣诬陷，遭到残酷迫害，不但认同了大法，还和表姐一起学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，每天坚持学法，听明慧广播中的正法修炼交流文章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在师父慈悲的救度下，现在表姐和表姐夫每天互相督促，互相提醒，在法中不断精进。他们也把大法真相告诉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告诉所有与他们有缘的人。四，舅舅一家在法中精进修炼。我舅舅和舅妈已经70多岁了，我每次去看望他们时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可他们碍于面子总是敷衍我，并没有真心接受。2年前，舅舅患了糖尿病和血小板减少综合症，血小板经常降到1-2000每毫升，正常情况是每毫升10万至30万，人瘦得皮包骨，浑身无力，多次昏倒不省人事。市里的大中小医院都检查和诊治过，钱花了不少，不见任何效果。住院期间，我多次去看望他，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。我给他送去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和大法真相小广播， 告诉他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处于危难之中又走投无路的舅舅，这时就开始在医院诚念法轮大法好了，还用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身体状况有了改善后，他就放弃了治疗，说要回家修炼大法。回家后，舅舅请了所有的大法书籍，跟我学会了五套功法，渐渐地扔掉了各种中西药物，专心修炼大法，且非常精进。舅舅家住农村，修炼后，他经常一天挑20多桶水去半山上浇菜园，这是他修炼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舅妈也是百病缠身，看到舅舅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神奇变化，也开始学法练功了。现在两人都是红光满面，跟修炼前判若两人。舅舅和舅妈非常感激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救度之恩。五，同学丈夫明真相，调离迫害岗位。我高中同学杨某的丈夫是警察，他和家人把这份工作和利益看得比命都重。几年前，我和丈夫去给他全家人讲真相，他的丈夫不但不听，甚至当着他全家人的面恐吓我俩。我告诉他，不要再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了，这对你和家人都不好。他非但不听，还气哼哼地撵我俩走。他的家人都不敢吱声，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他家人对我们的歉意。后来听说他多次参与了绑架大法弟子，从而遭了恶报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甲状腺癌，手术后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大刀疤。因为当时面对面讲真相的条件不成熟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匿名真相信，他猜到了是我寄的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朝我吼叫，说他的工作怎样得之不易，说我给他寄真相信是要毁了他的前程等等。我对他说，因为你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，我才写信给你，我希望你能明白大法真相，看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，迷途知返。没等我说完，他大声地呵斥并威胁我，说不希望再看到我给他寄的真相信，否则会怎样怎样。我为他被邪党毒害得如此之深感到痛心。之后我多次想去同学家讲真相，但同学和家人受他那个警察丈夫的影响拒绝我去。我心里非常着急，但一时又突破不了这种状况。我不断地学法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找出自己有太多的人心、怕心、委屈的心、急于求成等等这些人心之后，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，但是呢，无论怎么难，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涉难，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，以前我一直在讲，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，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，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，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，才能干扰不了，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，才会走得很顺畅。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，我心中豁然开朗，法理上清晰了，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了。之后我就几次单独找同学，给他讲大法的美好，以及大法遭到中共恶党残酷迫害的真相，让他劝说他丈夫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给他看了明慧网报道的 很多恶人迫害大法弟子后遭恶报的事例，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同学默默地点头，把我送给他的真相光盘拿回家了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可以去同学家了。我近距离发正念，同时给同学全家人讲真相。渐渐的，他家人的态度有所转变，尤其是他丈夫，不像之前那么恶了。我讲真相时，他很少在中途打断我的话，还很认真地听，不时地点点头。我告诉他，以后在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时候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这不但不会影响你的工作，反而会给你和家人带来善报。他很认真地点点头，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调离这个岗位。后来，他真的离开了原来的单位，职位还提升了，工作很轻松，只做一些简单的内部工作。通过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同学全家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。现在他的父母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听明慧广播中的修炼故事。同学的丈夫还问我，法轮大法怎么修啊？感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向内找不外求，病业假相消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28日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师尊在法中开示，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，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，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，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，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，要看自己啊，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，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，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，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，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，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，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，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，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，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，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。选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。有一年我的右胳膊突然开始疼痛，当时没当回事，还在上班，但要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就较费力，也很疼，下班回家后疼得一夜都没能睡成觉，无论坐着躺着站着都疼，是一个劲儿钻心的那种疼，没有想到疼痛突然来得这么厉害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是磨难来了，当时我不想让更多的同修知道这事，因同修们救度众生讲真相的事情很多，都很忙，不能再牵扯其他同修的经历，我信师信法要正念闯关，所以前两天我没有找同修帮助，我只是在家中学法和发正念，晚上睡觉是半躺半卧的，刚一入睡就疼得醒来，疼得几乎难以入睡，等到第三天右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，右边的肩胛骨缝处疼痛难忍，家人同修说不行，找同修帮助一下吧，就这样找了两位同修到家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学一会儿法发一会儿正念，后来又有几位同修帮助我，每天两三名同修与同修们交流法理的同时， 向内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不去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在这期间，家中孩子曾对我说，让你去医院检查，你肯定不干，看你疼的那样，用冰块敷在肩膀上缓解缓解。我当时看了看他，笑笑就走开了。要在过去，我会把他教训一顿。这时想到要守心性，别人什么不关键，关键是自己怎么认识，怎么看问题。他也是出于好心，看你疼痛，想让你缓解缓解。但这里也体现了对失对罚坚信的问题。对出现的磨难是堂堂正正的面对，还是想找捷径，找借口逃避磨难？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正念看待，还是用人心去看待？开始几天，由于胳膊特别疼痛，三四天没有换衣服，每天疼得出很多虚汗，衣服有点味儿了。在换衣服后，发现胳膊肘上方有一个很大的脓包，当时穿着衣服看不出来，脱下衣服才发现，但当时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。在疼痛难忍之时，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述说自己的不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闯过磨难。师父看到弟子坚定的心，把难减小了许多，晚上能睡一会儿觉了。有一天，我让家人同修帮我把胳膊抬过头顶伸直，当时虽疼痛难忍，但很顺利地伸直了，使我增加了信心，相信自己几天就会闯过去。到第八天就基本上过去了，手臂能抬过头顶了。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下，闯过了这场磨难。这次磨难来得凶猛，去得也迅速，这次教训是深刻的。表面原因是夫妻同修由于矛盾冲突造成的，实际上是长期不能修心造成的。遇到矛盾容易向外找，没有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才没有能在出现磨难前化解这场磨难。2020年我经历了一次病业关，开始腰有点疼，后来发展到坐下就很难站起来，甚至即使站了起来也站不住，只有扶着东西才能站住，还疼得浑身打哆嗦，上下楼都困难。无奈在家中休息，我没告诉家人我身体的情况，只是说我腰疼，在家休息几天，好好学学法，调整调整。我家人还天天出去工作。我在家中休息后，状况时好时坏，前两天只是腰疼，站立困难，还能打坐练功，好像好一些了，却突然严重起来了，坐都坐不住了，只能躺在床上。两天又觉得没有问题了，却又突然严重了，反反复复20多天才过去。其中有一天躺在床上，疼得根本不能翻身，手脚都使不上劲儿，只能平躺在床上，学法也不入心。当时我没有害怕，只是觉得修炼这么多年，法理也明白，怎么自己遇到关难时就不能按照法的标准去做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，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学法不入心怎么办呢？我就开始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出生的念，静静的念，几乎每个字都清晰在眼前闪过。当时念了几个小时，没有干渴的感觉，反而口中生津，感觉很舒服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，心中无限的感恩师尊的保护，是师尊又一次帮了自己闯了过来。在这次过关期间，因白天家中没有人，我就强忍着疼痛，用尽所有的办法使自己能下床，在室内活动活动，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，不拖累家人，并开始向内找，为什么自己修炼到现在还会出现这么大的磨难，肯定是自己哪儿出现大的问题，找出了很多执着心，怨恨心、色欲心、怕心、争斗心、不服气的心等等，找出了自己修炼中的许多漏洞。学法时也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，但遇到具体事情时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人心反而上来了。回忆在腰疼之前，因家庭矛盾而和家人同修发生强烈争执，没遇到矛盾时，对方就会谈起我家怎么怎么的，我跟对方也解释过多次，但总是如此，我就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，总觉得对方不对，认为我都和你解释过多次了，还是这样， 这次也是因为放不下常人之心，被钻了空子，造成这次磨难。师父早在法中开示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选自《红银三》，谁是谁非。师父说，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，不管你对和不对，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选自曼哈顿讲法。法理清晰了，执着心找到了，观就好过了。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不好的思想念头，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，正念起来了，观难就过去了，腰疼假象也就消失了。师尊在法中已明示给了我们，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都不承认，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。说白了，作为修炼人，在修炼道路上，就按照师尊的法去做，遇到问题就找自己的不足，不向外去求。修炼路上遇到的一切观难都是自己修炼不足造成的，不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，就是前半生或生生世世造下业力促成的。因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过我们，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跟自己修炼无关的东西师尊早就给清除掉了，遇到就正念闯关好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背法，慈悲自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3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中的，20多年的修炼中，让我体悟最深的就是，法在心中就不会迷航，法是指导我修炼的根本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在我每一次遇到磨难或过关的时候，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慈悲保护下一路走过来的。修炼人都知道大法的重要，从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，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。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，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再背下去。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很好方法，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，坚持再重新背法学法。2019年8月1日，我重新下决心背法，我求师父加持。开始，我从一个句号，一句完整的话，一个完整的小的段落，这样开始背。即使这样背，也感到学法心能静下来了，各种执着心在背法中修去了很多，慈悲心随着背法也慢慢地生了出来。到9月20号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。背法的时间里，自己体悟到太多的法理，有很多不明白的，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。在背法中还出现这样的现象，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好像是新的，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，并且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，我背到这段法后 马上就会出现。例如，当我背到转法轮中的，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，因为性命双修功法，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。背到这段法时，第二天我就来例假了，我今年已经65岁了。还有，如背到静的状态时，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，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。还有，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，通过背法，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，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，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。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，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。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，从去年背法开始到今天，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共背了6遍转法轮，最后一遍是一大段一大段背的，大概用了3个月。此期间还通读了10几遍转法轮，通读了2遍师父的各地讲法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的各种执着心在消减，慈悲心慢慢的增强。在静心背法学法中，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，直到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，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。所以在今年面对疫情，我也知道如何走好修炼的路，救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女儿终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。我修炼20多年来，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女儿能不能接受大法，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其实女儿的根基很好，当年我修炼开始的时候，女儿那时才是个初中生，她捧起转法轮这本宝书来，看到书上的字都是红色的，每个字都在不停地转，可就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女儿就是不能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尽管20几年来她也几次看过转法轮这本宝书，但就是不能从心里接受大法的法理。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在中共的机要部门工作，单位有领导因为学法轮功被开除公职了，女儿和女婿都非常害怕中共，都不敢再接触大法了。与此同时，女儿对我也生出了一种看不起、鄙视我的不正确心理。将近20多年来，我和女儿的关系一直处在冷战状态。去年7月，女儿一家来到我家，因为一年的背法，我修炼上提高了，有了慈悲心。这次我一改往年的状态，用一个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相处中只管对女儿一家人关心体贴他们，不再像过去指责批评他了。遇到问题我找自己，不去找他人的问题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给女儿讲大道理，不再去用自己的观点强迫女儿接受大法了。渐渐的，女儿在变，女儿说话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客气，不再带着一种鄙视的口吻与我说话了。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变化，也就是修炼人的慈悲心出来了，我的空间场亮堂了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是的，我慈悲了，我的空间场纠正不正确状态的能力也就强了。看到女儿的变化，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的慈悲威严。当女儿来家10多天的时候，她突然提出要学大法，我马上送给她一本转法轮。她认认真真地看起来，用了3天的时间看完了1遍转法轮。紧接着她又继续看，又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 看完了第二遍转法轮。在回单位的前一天晚上，女儿伤心地哭了，边哭边说，她长这么大太不懂事了，让我们伤心了，还说对不起，我太不孝了，太伤爸妈的心了。她哭个不停。我也被这场面感动得流下了感恩的眼泪，这可是幸福的泪花啊。20多年的坚冰终于消融，我和女儿之间20多年的冷战终于结束了。感谢慈悲的恩师，大法太伟大了，大法师父太慈悲了。女儿回去时，让我给她在 MP3 上装了师父广州讲法和大连讲法的录音，她说一定会按着大法要求去做个好人，最好的人。她还高兴地说，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，从此以后我的一生都会幸福开心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